真理之光，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您好，我是齐云。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，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。很高兴和您在空中，和您在网络上相会。今天呢，是我们的查考圣经单元。我们所进入的圣经经文是出埃及记的第八章。我们将以三次的查经时间学习出埃及记第八章，上帝在埃及地降下灾难。在这一章的圣经经文当中，是神降下第二灾到第四灾。第一灾在前一章圣经经文，上帝使河水变成了血。今天我们继续看一到十五节，神降下第二灾，就是蛙灾。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。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第八章一到十五节。出埃及记第八章一到十五节，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：你进去见法老，对他说，耶和华这样说，容我的百姓去，好侍奉我。你若不肯容他们去，我必使青蛙糟蹋你的四境，河里要滋生青蛙，这青蛙要上来进你的宫殿和你的卧房，上你的床榻，进你臣仆的房屋，上你百姓的身上，进你的炉灶和你的团面棚，又要上你和你百姓并你众臣仆的身上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：你对亚伦说，把你的杖伸在江河池以上，使青蛙到埃及地上来。亚伦更伸杖在埃及的诸水以上，青蛙就上来遮满了埃及地。行法术的也用他们的邪术照样而行，叫青蛙上了埃及地。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，请你们求耶和华使这青蛙离开我和我的民，我就容百姓去祭祀耶和华。摩西对法老说：任凭你吧，我要何时为你和你的臣仆并你的百姓祈求，除灭青蛙离开你和你的宫殿，只留在河里呢？他说明天。摩西说：可以照你的话吧，好叫你知道没有像耶和华我们神的。青蛙要离开你和你的宫殿并你的臣仆与你的百姓，只留在河里。于是摩西亚伦离开法老出去，摩西为扰害法老的青蛙呼求耶和华，耶和华就照摩西的话行，凡在房里院中田间的青蛙都死了。众人把青蛙聚拢成堆，遍地就都腥臭。但法老见灾祸松缓，就硬着心不肯听他们，正如耶和华所说的。好，弟兄姐妹，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出埃及记第八章一到十五节。一段音乐之后，进入我们今天的查经。弟兄姐妹，首先在出埃及记第八章第一节，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：你进去见法老，对他说，耶和华这样说，容我的百姓去，好侍奉我。我们要注意，这里上帝只吩咐摩西一个人，因为唯有他是第一手知道神的旨意。神吩咐摩西的时间是在神降下第二灾之前，但究竟在第一灾之后有多久，我们并不知道。而上帝重申他的要求，叫法老容让以色列百姓出埃及，目的是使他们能够自由地侍奉独一的真神上帝。第二节，你若不肯容他们去，我必使青蛙糟蹋你的四境。这是说法老如果不愿意遵从耶和华上帝的吩咐，必招致上帝的惩罚，要令埃及人所崇拜的青蛙 破坏他们的生活环境，让他们不得安宁。第三节，河里要滋生青蛙，这青蛙要上来进你的宫殿和你的卧房，上你的床榻，进你城仆的房屋，上你百姓的身上，进你的炉灶和你的团面棚。河呢，是指尼罗河，尼罗河要突然大量的繁殖青蛙，挤满在河里面。其实这个场面是让人觉得非常恶心的，但是不单如此哦，这青蛙还要上法老的宫殿和卧房，意思就是法老自己首先要受害。青蛙从尼罗河上来，进到法老宫殿寝室，甚至进到床。青蛙一则是腥臭的，二则是叫声非常的扰人，使法老的日常起居生活受到困扰。不单如此，还要从法老推及到他的臣仆跟百姓，使他们都没办法正常的生活，不甚其扰。而且要进到炉灶还有团面棚，就是日常的饮食也会受到影响。第四节，又要上你和你百姓并你众臣仆的身上，也就是所有埃及人的身上，这是切身的问题，青蛙会上到人的身上。第五节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你对亚伦说，把你的杖伸在江河池以上，使青蛙到埃及地上来。神吩咐摩西在法老面前代替神说话，命令亚伦有所举动。伸杖表示神发出的命令，使受造物遵照而行。埃及所有大小河流和积水处、江河池都要被影响。第三节经文只是提到尼罗河，而这节经文扩张到一切的水，水中滋生的青蛙上到埃及全境的陆地。第六节，亚伦便伸杖在埃及的诸水以上，青蛙就上来遮满了埃及地。便这个字表明亚伦是遵照神的命令而行，亚伦听命向四面伸杖，接着到处都有青蛙，遍满了地面。第七节，行法术的也用他们的邪术照样而行，叫青蛙上了埃及地。行法术的就是指异教徒中侍奉魔鬼撒旦的人，他们懂得邪术，懂得秘术，他们也照样而行，伸杖引青蛙上来，叫青蛙上了埃及地。这是因为魔鬼撒旦也能够行出一些超自然的现象，但是他们的能力跟规模有限，肯定不如亚伦所行的神迹。第八节，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，请你们求耶和华使这青蛙离开我和我的民，我就容百姓去祭祀耶和华。这是法老对蛙灾的反应，承认摩西跟亚伦代表神的地位。法老只求除去眼前的灾祸，他承认蛙灾是因为触犯真神，所以求耶和华。他认蛙灾乃是因为不容以色列人出去祭祀耶和华而起，所以在口头上就让步了，说我就容百姓去祭祀耶和华。但是从后面经文第十五节，他仍然没有意愿要履行他的承诺。第九节，摩西对法老说，任凭你吧，我要何时为你和你的臣仆并你的百姓祈求，除灭青蛙，离开你和你的宫殿，只留在河里呢？任凭你吧，就是由你决定除去蛙灾的时间吧。这里表明摩西肯定确信他的祈求必定会立即产生功效，但是何时祈求则是需要由法老负责定出时间，因为法老也必须同时履行他的承诺。除灭青蛙，离开你和你的宫殿，只留在河里呢？只留在河里意思就是包括离开宫殿、房屋、床榻、炉灶和团面棚以及人的身上。第十节，他说明天，摩西说可以照你的话吧， 好叫你知道没有像耶和华我们神的。除去挖灾固然是越快越好，但是法老可能考虑到他所做的相对的承诺，以释放以色列人自由离去，所以给出一天的缓冲时间。摩西对神的话相当有把握，所以他对法老回应也相当有自信。好叫你知道没有像耶和华我们神的，这话表明摩西的把握和自信完全是根据他对耶和华上帝的认识。十一节，青蛙要离开你和你的宫殿，并你的臣仆和你的百姓，只留在河里。这里的离开是指不再活着扰乱人，而都死了。十三节是这么记载，只留在河里，好像是说这些青蛙有一些在河里面并没有死。十二节，于是摩西亚伦离开法老出去，摩西为扰害法老的青蛙呼求耶和华。也就是摩西离开了法老所在的宫殿，包括了亚伦。摩西可能在祷告中提到法老的请求和承诺，作为向神呼求的依据。十三节，耶和华就照摩西的话行，凡在房里院中田间的青蛙都死了。摩西向法老承诺的话，也就是摩西向神呼求的话，房里院中田间青蛙都死了，就只有河里的青蛙还活着。十四节，众人把青蛙聚拢成堆，遍地就都腥臭。埃及人将青蛙的尸体聚集成堆，方便运送到远处或者是就地埋葬。而在处理青蛙尸体的过程当中，有一些已经开始腐烂而发出了腥臭味。十五节，但法老见灾祸松缓，就硬着心不肯听他们，正如耶和华所说的。灾祸松缓就是痛苦原因被除去了。世人真是没有远见，常常被现实情况所左右。接着呢，法老又硬着心了，不肯听摩西跟亚伦的。而正如耶和华所说的，法老的行为上帝早就预先知道了。弟兄姐妹，传道同工，从今天的圣经经文当中，我们看到摩西亚伦帝的命令，看到埃及王看见灾祸解除，他再一次没有履行他的诺言，看到人的反复无常。我们也看到神的作为彰显在百姓当中。接下来我们要继续从经文当中认识上帝大能的作为，也让我们更深的经历他。祝福您拥有平安，拥有喜乐，耶和华祝福满满。下次同样时间，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。
你流出宝血，洗净我污秽，将我的生命赎回。你为了我的罪牺牲，永不悔，显明你极大恩惠。我深深体会你爱的宝贵，献上自己用追随。或伤心或凄美，或胜利或思别，愿刚强壮胆，永远不后退。哦，你爱永不变，从今直到永远，深深浇灌我。